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也祈求天父将你的话不断地浇灌下来，不断地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建造你自己的房屋，来结出你要结出的果实。求天父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也能够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圣灵的能力，把你的真理放在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你的教导，同得你的造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结出果实的好土，结出果实的好土。那我们需要问问自己，你到底是不是好土？你是好土吗？中文这个好土这个字不太好，听起来有点别扭。好土，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土壤？因为土壤和果实有密切的联系。肥沃的土壤利于植物的生长，可以多结果子，结好果子出来。贫瘠的土壤满了石头，满了荆棘，不利于果子的成长，很难结出果实来。灵命，我们在神的道德当中的成长，同样需要好土。那个好土是直接影响到你的灵命的成长。好土的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也必须要省察自己，到底自己的状态是不是一个好土的生命状态。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土和结果子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不结果子，那个枝子会被剪掉。换句话说，结果子不是选项，是必须，是得救的必须。好土能够结出果子来的土壤，也不是选项，也是必须，是能够结出果子的必须。那有一点请大家留意，圣经所讲的那个好的土壤，是指生命的状态，和我们个人的才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有12个使徒，11个是好土。那这些的好土的门徒都是小民，是渔夫，是税吏。但是有一个能管钱的，有才能的，叫做犹大的，他不是好土，他反而变成了抵挡主和出卖主的人。当然不是管钱的都不是好土啊，否则我们教会做财务的会吓坏掉了。是指他的生命的状态不是一个好土，和个人的恩赐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和你的生命状态和道之间那个关系紧密相连。马可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3到14节，四章，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好土的第一个方面是能够真正接收从神来的道，能够不断地接收从神来的真理，这是第一样。后面15到19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这位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成为好土要避免三样的危险。一个是不要让道撒在路旁，我们完全拒绝接受从圣经来的真理。第二样是不要落在肤浅的里面，那个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扎下根来，我们是活在一个肤浅的所谓的信仰的里面。第三样是不要被荆棘挤住，使我们那个种子在土的当中没有办法成长， 那也不是好土。四章二十节，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那个真正的好土，是当他接收到那个真理，那个真理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他领受以后，他实践，并且真正结出果实来。那个果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是必然成长。啊，这是这段经文要给我们传递的信息。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可福音的里面，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那这卷福音的特点是简洁，它描述事情简洁清晰，记录教导简洁直接。马可福音是力求快速的让信徒能够明白那个最核心的道理。那撒种的这个比喻在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马可、马太、路加都有出现，但是呢，马可福音却花了最多的笔墨来记录这件事情，那就显出来这个撒种的比喻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前面第一节到后面的第九节讲完了撒种比喻以后，门徒就过来问主，求主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主耶稣在解释之前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是在前面讲的比喻和后面解释之间放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那这段话我们需要清楚他在讲什么。十二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这句经文的里面，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耶稣说，神的道只叫门徒明白，不叫外人明白。那为什么他不单单对门徒讲，却当着众人，包括那些的外人讲？这个是重要，我们要明白。那这个点在哪里呢？我们需要明白，耶稣所讲的那些的外人，本来都是蒙恩的犹太人，不是没有信仰背景的外邦人，但是因为他们轻看神的恩典，他们违背上帝的至圣的律法，他们轻视藐视甚至抵挡耶稣的教导，然后他们就成为了外人。大家明白这个外人的概念，这个是外人的意思。那这个外人是本来神的恩典临到他，本来耶稣要把道讲给他听，要把救恩的恩典赐给他，但是他抵挡，所以神就把他变成外人。这个是重点。那后面那段经文，主耶稣从以赛亚书所引来的，在记录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那段经文记录说，他说，上帝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那这段经文是清清楚楚的，上帝要弃绝那些本来被拣选的人。因为在以赛亚书前面五章的里面，已经记录了非常多的上帝如何恩待这些的选民，他已经多次的怜悯他，多次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悖逆，多次的不悔改，多次的是离去神，到一个地步上帝要弃绝他。主耶稣引了这段经文给当时有旧约背景的那些犹太人听，他们一听就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这个是上帝的救恩的原则，一贯的原则。蒙神拣选的人 得主教导的人，如果他仍然悖逆，仍然抵挡，神会刻意不再叫他明白，会定义的弃绝他。那那些珍惜主的恩典，跟从主，主就乐意开启他们，叫他们明白，使他们走得救的道路，得着神要赐给他们的那个应许。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教导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句经文讲完以后，后面十三节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蒙神的拣选，我们在他面前恐惧战惊，立志做成那个得救功夫的时候，神实际上他会在我们心里面做成这件事情，是他做的，这是重点。那如果不肯做，悖逆抵挡，到一个地步会被上帝弃绝。尽管他们仍然是犹太人，他们仍然是所谓的上帝选民，他们仍然有敬拜的仪式，他们已经与耶和华的救恩无关，就好像旷野当中的40年被上帝弃绝的人。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落到同样光景的里面，尽管我们仍然来教会，尽管我们仍然挂着信徒的名，挂着牧师的名，也与救恩无关。问题到了什么程度，上帝才会弃绝我？哪些人会被上帝弃绝呢？你们对这个事情重视吗？第一样，神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他的主权。第二样，作为信徒，如果你真正怀着敬畏的心在神面前，你怕被神弃绝，你不会被弃绝。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不怕神弃绝，恐怕他会被弃绝。区别在这里，那个真正怀着敬畏神的心，恐惧战惊，做成他得救功夫的人，上帝会给他安慰，给他力量，保守他，必定做成。那些不敬畏神、悖逆神、任意而行的人，上帝会警告他，管教他，到一个地步会弃绝。这样清楚吗？这是结论。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我们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知道那个好土不是我生来土就不好，不是因为外界的缘故影响我土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好。那个好土是直接讲到我们对上帝回应的责任，是讲这个。不结果子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他的恩典已经全然的给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后面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主耶稣告诉他们，告诉那些门徒，这个比喻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在这个里面，我会看见这些的门徒已经不是外人，是跟随主的人，主要让他们明白真理的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主前面在讲比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否则就不需要问。所以这些不是外人的，当主讲的时候不明白，那些是外人的，当主讲的时候也不明白。然后现在主要开启这些人，是因为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跟随主去求问，这是区别。门徒和外人之的区别，是外人听了以后不明白，转身就走了；门徒是听了以后不明白，就求问主：“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主会开启他，让他能够明白。主耶稣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主耶稣告诉他，这个比喻是一切比喻的核心，是你必须要明白的，是你明白他一切从比喻当中所出来的教导的那个总钥匙，是那个核心，你必须明白撒种的比喻，你才能够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清楚救恩到底是什么。这个比喻重要到这个地步，是一切比喻的这个基础。那这个比喻的核心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核心，那个真正的好土是能够接受种子的，那个接受种子那个核心是道。那在这里面有两样的事情我们要了解，一个是撒种这个字，撒种这个字是一个持续的动词 spiro 希腊文，它是一个不断的撒不断栽培的一个持续的动词。换句话说，那个撒种的人所撒的种不是一次性的一粒种子丢下去就结束了，不是，是不断的把种子撒出来。那在这句经文的里面，撒种的这个词 spiro 这个词用两次，前面用了一次，后面用了一次，那个撒种的不断撒种的人不断的在撒种，两次的强调是讲到撒种这件事情是一个持续性的。那神的道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不可能我们听了一次道就全明白，没有办法，是你不断的听不断的撒不断的明白不断的活出来，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后面就是道啊，道就是 logos， 希腊文这个词是指神的真理，圣经的真理。那这件事情是我们所面对的撒种的情况，如果你是好土的话，你就可以不断的接受从神来的那个种子，那个圣经的真理。你接受那个种子和真理以后，你就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结实，结出果实来，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当你受洗以后，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万事大吉回家睡大觉了，是开始持续的接受教导，开始不断的接收圣经的真理，然后开始不断的结出果实来。这个是信徒的好土的生命的状态。当然教会要能够不断的传讲真理才可以，教会不能传讲真理，那也就无所谓，你接不到种子也就无所谓撒种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的状态。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说，当你面对神的道的时候，你好像那个婴孩喜欢那个奶一样啊！大家有做过妈妈的啊，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孩爱慕那个奶那个程度啊，有将要做妈妈的啊，那我的小孩我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特点，要喂他奶的时候，还没喂的时候他的嘴已经歪过来了，他人还不会动，但那个嘴巴会动，嘴巴就歪过来了，就像那个奶歪过去了，到这个地步。他说，当你得救以后，你的好土的状态，你对那个神的话的渴慕就好像那个婴孩一样，那个嘴巴就像那个奶过去全力的要吸取，那这个是好土的状态。如果是你这样，你就会结出那个果子来。这是第一样。后面有三样的问题我们要去面对。那扫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好土需要接收种子，也需要抵御破坏力，否则你没有办法成长。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三样阻挡好土的外面来的状况。一种是撒在路旁的，那撒在路旁呢也谈不上好土，因为根本没有入土，没有任何的保护，撒了以后前面那个比喻说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那这个情况是当那个种子撒下去，人听了道，他说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就好像撒在路旁一样，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那我问这个问题，撒旦如何夺去这个道？撒旦为何能够把那个道夺去呢？ 因为当福音的种子、真理的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状态可能会抵御它，到一个地步可能被夺去。因为福音的道虽然包含了白白的恩典，内容却是叫人能够真正认罪悔改，叫人脱离罪，叫人活出义，叫人走十字架的窄路。那这个恩典的内容是带向那个真正的得救，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这件事情人不一定肯接受，因为人内心的状态对这个种子不是自然的接受，人内心的状态对这个种子是自然的抵挡。除非你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真正的去接受它，这个是问题。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本来就是撒旦的奴仆，我们本来就活在罪的辖制的下面，活在撒旦的欺骗的下面，我们本来就被勾引去享受肉体，去追求物质的丰富，去贪爱钱财，去贪图名利，我们本来就是被那些的私欲所勾引。但你信主了，听到福音以后仍然被那个东西勾引和诱惑，就会被夺去。当主的道撒下来与我们原来罪的本性相反的时候，反弹抵挡，撒旦就来叫你拒绝，就把它夺了去。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我们的私欲会把神的道夺走，我们的骄傲会把神的道夺走。撒旦最厉害的招数还不是单单私欲的问题，是把人的骄傲把它抬到最高，叫人自信，叫人相信自己的判断，叫人相信自己的丰富的知识，相信自己丰富的阅历，叫人自己做自己的主宰。这是撒旦最厉害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来抵挡、来拒绝这些的诱惑，我们就会落到抵挡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被撒旦诱惑落入到罪的时候，他们就落在一个错误的体系的里面。在这个错误的体系的里面，他在自我判定，很自信的判定外面所讲的不是真理，他会推出那个结果。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他不但不能够接受，听不进去，他反而当作愚拙，所以所有的道就等于撒在了路旁。当然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把神的道当作愚拙的人，他的人生未必更有智慧。这些年我传福音，有年长的，有年轻的，特别在加拿大有很多知识分子，很多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和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和他们谈话的时候，谈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知道人从哪里来，将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在地上，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他对人生的意义的认识仅此而已，又称什么智慧？中国孔子叫做智慧人，他讲了一句智慧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道啊？然后实际所操作的、所经历的是己所不欲，应施于人，是吗？孔子的智慧没有产生作用。有一个叫管仲的，他有一句智慧话，叫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吧？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有钱人会变得更好，真的吗？现在我们中国人实实在在经历了，叫做有钱就变坏，变坏就有钱，是吗？他的智慧在哪里？没有看出来， 我见过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自以为很有智慧，觉得我们这个信仰是愚昧的。他们不相信有神，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相信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没有去处。但是有一样事情很奇怪，到了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很忙，忙着烧香，忙着烧纸钱，还有的烧房子、烧车、烧电视、烧手机，更厉害还有烧三陪小姐的。那就问他，你烧了钱你要烧个商店呢，不然去哪里买呢？你烧了车要烧个加油站呢，是吗？你要烧了手机的话，你就接到他电话吗？接到电话可能会吓死。我没有看见任何的智慧，我看见的是愚昧，自以为有智慧，把神的道当作没有智慧。到底谁有智慧？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一生的里面活在迷茫、纠结、失望、挫败、痛苦、惶恐的当中，那个智慧到底在哪里？路加福音7:35，耶稣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真正的智慧不是嘴里说的，是体现在行为上，是活在你生命的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是耶稣讲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是智慧的源头。那真正信主的才是真正得着了智慧，那个智慧让他脱离罪的缠累，他不会陷在肉体放纵的里面，他不会陷在金钱贪婪的里面，他不会陷在那个刻木经营名声的里面，他不会陷在遇到难处就慌乱挣扎的里面。到底谁有智慧，是在生命活出来的见证的当中看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仍然还守住那个旧的智慧，用那个错误体系当中的智慧来断定福音的真理是愚拙的，不是好途，没有办法结实，撒旦就把那个种子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个影响是石头地，土浅，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是他心里没有根，信仰没有根，是肤浅的一个信仰，那个肤浅的信仰不是好土。有的人很乐意相信，很喜欢主的恩典，很愿意得到上帝的祝福，来到教会人也不错，感觉也挺好的，大家热情接待，热心帮助，都不错，都很好，那我就在此享受我的信仰。我跟你说，这个是肤浅的信仰。只要恩典不要受苦，只要福分不要付代价，只重视今生不想要永生，是典型的土浅石头地。这样的土浅的地没有办法扎根，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所以耶稣讲做了5饼2鱼的神迹，完了以后很多人吃饱了就跟随耶稣，热切地寻找他。但是当耶稣讲生命之道，讲舍己，讲放下一切，讲永生道路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没有办法扎根，那个不是好土，必须扎下根来才是真正的好土。那这个困难特别出现在外邦教会的里面，我们是外邦人，包括西人，因为我们的起点是恩典，我们信主的起点是碰到了好人，感觉很好，正常，上帝允许，上帝也如此把人带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们查过，巴拿巴去了安提阿，第一个外邦教会，巴拿巴是好人，很多人就归了主，因为他是好人。然后第二样，后面的很重要的，巴拿巴去大树把保罗请来， 教导神的道，然后他们才称为基督徒。如果没有后面这个根基的建立，是肤浅的信仰。举之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是必然的结果，一定会退后，会离开。因为我信主本来是要祝福的嘛，反而遭了患难，那不要信。我信主是要得好处的，反而因为信主的缘故遭受损失，啊，算了吧。我信主是要得安慰的，要感觉舒服的，结果你让我为罪忧伤，让我对付肉体的情欲，让我对付我的骄傲，不要离开这个信仰。或是受了逼迫，那就更要跌倒了。信主以后可能会被人家轻看，被人家藐视，甚至被人家敌视，那怎么受得了？信主以后我开始放弃，不会跟人家争竞，我收刀入鞘了，我开始与人为善，结果人家的刀砍过来了，那我怎么干？我怎么受得了？我要跟他对着干。这个是肤浅的信仰，这样没有办法变成好土，立刻就跌倒，会对信仰灰心，会远离这个信仰。这个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我知道有一位曾经在教会里很追求的信徒，而且教会里面做很好的服事，甚至还讲到因为生活出了挫折，信仰垮台，到一个地步连圣经都听不进去，完全的离开信仰。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事情，肤浅的信仰会让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啊。原来有一首国内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哈，在教会里面有容易受伤的信徒。那容易受伤呢，最主要是信仰比较肤浅，稍有不开心不随己意就受伤了，有一点小事出来，人家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受伤了，稍微付点代价受点委屈，那就更受伤了。那这个是没有根基造成的。那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容易受伤的信徒未必在世界上是很软弱的人，未必的。容易受伤的信徒是因为他灵命的根基浅，尽管他在世界上很有才能很有成就，但是他灵命肤浅，在教会的里面仍然容易成为容易受伤的人。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很多很聪明很有本事的到教会就受伤了，他们会跌入到纷争的里面，跌入到结党的里面，因为没有根基。石头地是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有好土。后面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第三样的影响里面还有三个部分，撒在荆棘里，那个荆棘会把道挤住，因为有那些的影响，那个道没有办法在你生命当中扎根成长啊。我们在加拿大到夏天，我相信大家在前面草地上你最烦恼的是什么？最烦恼的是杂草，因为那个杂草拼命长出来，让你没有办法保护好你那个草地，会破坏你那个好土。那在三样的经济的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体会耶稣用这个农业的那个基本的规律来告诉我们那个生命被挤住我们怎么样去警醒的事情。一个是世上的思虑，那个世上的思虑是指什么呢？是我们为世上的吃穿，为今生的生活担心忧虑，那这件事情会成为荆棘，会挤住那个道，会破坏你的好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你信主了，你仍然还担心吃穿的问题，你没有真正相信上帝他是全能的神，你没有真正相信上帝的应许，你没有信心。 如果你仍然为吃穿、为吃喝这些东西去奔忙、去忧虑，你就没有办法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就没有办法成长。这个事情在教会的里面，在信徒的身上会发生的，因为那个忧虑的缘故，很容易放弃他的追求，很容易放弃教会。能够保证主日就不错了，小组勉强参加，主日学就更难了，祷告会基本上没什么可能，个人的灵修那就更不知道了。整个人的状态、心思意念都被那个思虑、忧虑充满，没有办法解释。这是第一样的经济。第二样，钱财的迷惑。这个钱财的迷惑更大、更厉害，因为人的罪的本性非常容易被钱财迷惑。我们中国人很多这种的成语叫做见财眼开，是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财迷心窍，很多这类的成语，这是世人的常态。被钱财迷住是我们的常态，非常危险。那个年轻的财主要找主耶稣要永生，但是他家产非常的丰富，最后他离开主，只要今生的家产，不要永生。我们可能会为他惋惜，那个年轻的财主怎么这么傻，今生暂时的财产很短暂嘛，你能吃多少用多少呢？为什么那么专注呢？连永生都不要呢？可能轮到我们自己，未必会比他好，是吗？发财、积攒钱财、被钱财迷惑，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处理不好钱财的问题，你很难有好土，很难。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很难。两年前我回国见我国内的一个哥们儿，在国内是亿万富豪，多少亿的钱都不知道，自己有工业园，大公司。然后他跟我说他也想信耶稣，我说你很难，他说为什么？我说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你这一只大肥骆驼怎么钻过去呢？很困难。我说你处理不好钱财的事情，你没办法信。他跟我同年纪，有一些的人生阅历，他跟我说是这个问题，但是他说我放不下钱财。路加福音16章13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没得选择。在我牧养的里面，我看见一些的信徒本来有不错的工作，已经足够家用了，再去打一份工，再去赚另外的钱，多赚一些钱，多几百很好，多几千更好，我买我想要的，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我车子可以换更好一些，房子可以换更大一些，我跟你说无休止，会越陷越深。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两样，今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贪欲，是两个大禁忌。我在处理我家草坪的时候，有两个草我最难对付的，一个是蒲公英，看起来很美很烦；一个是那个刺刺草，又丑陋又难拔。我用这两样比较，你的那个今生的思虑就是蒲公英，你那个对钱财的贪欲就是那个刺刺草，要对付它，因为那个刺刺草那根扎得深得不得了，你很难把它拔出来。那主耶稣特别把这两样的荆棘实际的告诉我们，他是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当中 在我们的好土的当中，这两样是我们最大的两个挑战，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你有好土。后面别样的私欲是一个总括，那这个别样的私欲，那个私欲是复数的，是多种的杂草，都会影响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会成为荆棘影响我们，都会阻挡那个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成长。无论是你肉体的享受、你的爱好、你的癖好，都可能会成为荆棘，包括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事业，都可能成为荆棘。这些的私欲，那有一个不太明显，在私欲的里面，看似好追求，却是荆棘，这个需要警醒。个人的欲望、个人的野心、心不单纯、动机不纯，甚至心术不正，在教会的里面会成为一个大的荆棘。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的人，他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他们传福音不是为了圣徒，是为了结党，是为了笼络人，他们的心术不正，动机不纯，来到教会好像很追求，但是他们的盼望是感觉好一些，有话语权，得到尊重，得到夸奖，得到称赞，被高举。如果带着这样的私欲来到教会的里面，我跟你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荆棘，会挤住他，他没有办法成长，很难，非常的难。我记得我侍奉以后碰到一个牧师，他跟我聊天，他说你放下世界这些的追求，这些的钱财，不就是想在教会里面有一番作为吗？他这样跟我说。我呢从心里面回答，我说就不是，我也不敢是，如果我是那样，那我就完蛋了，这个会成为荆棘，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在生命当中得到成长。保罗特别交代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告诉他，你作为神的仆人，你要教导，你要服侍神的教会，有一样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个单纯的动机，那个清洁的良心，对于真正能够扎下神的道，能够结出果实来，是非常的重要根基性的事情。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当那一个私欲没有对付，那一个荆棘扎下来，就像船漏了水一样，船漏了水不是一下子漏，是慢慢漏，慢慢漏，慢慢漏，最后沉下去，最后你会无可救药。我相信沉船这件事情我们有体会啊。前段时间长江沉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说，我们有这么厉害的科技，怎么一个船倒过来我们就倒不过来呢？你就是倒不过来，是吗？那个船一旦沉下去，漏水一旦沉下去，就直接沉到海底，再没有机会可救药。不要容那个荆棘在你的土的里面扎下根来，要清除那个荆棘，然后才会成为好土，你才会真正的能够成长起来。后面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好土、好土地能够结实的，是避开了前面那三样的危险。专心能够接受神的道，不断的追求，能够明白神的道，不让那个道撒在路旁，不让那个道进入到土浅石头地的里面，要扎下根来，不要被荆棘挤住，要能够真正健康的成长。那个好土预备好以后，听到并且领受，后面那个词很重要，你听到了道以后要领受， 领受这个词是接受、允许进入、变成自己的。它是有这么多的含义，又领受是指这么多的含义在里面。Paradekohi 是指你把所有的这个道能够变成自己的，允许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那这样以后，这个种子撒下来，有这样的好土来接受以后，然后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会看见他的生命会不断的更新，他会不断的脱离罪，他会不断的活出基督的义，他会不断的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个圣灵的果子会不断的不断的结出来，然后那个基督的身量会不断不断的长成，基督的那个仁义圣洁的生命会不断不断的体现出来。那这样的人是有清楚的得救的确据，坚定的走在天国的道路上，会真正为福音做那个最美好的见证，是欢喜盼望主再来。这个是结出了果子，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三倍的情况不是互相比较，论功行赏，到天堂有大冠冕、小冠冕、十个冠冕、八个冠冕，不是。30倍、60倍、100倍的是恩赐不同，你走的信仰的道路不同，倍数会有不同，但是如果你是好土，上帝都悦纳。路加福音12章48节，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上帝的原则，绝对的公平。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你只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就必定能够结果子，你必定能够得到悦纳。回到这个问题，大家是好土吗？哎，那个神的道撒出去是在路旁呢，还是在土里面呢？您的土里面是有石头吗？有荆棘吗？求神帮助你，要把你的生命变成好土的状态，那个果子必定会结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恩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在你圣言的当中满了你的教导，你的教导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明白。在你的教导的里面，你要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好土，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结出你要结的果子来。求天父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圣徒，能够在你的圣言的当中得你的带领，能够在你的天国的里面真正成为你所喜悦的子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